第十六计，欲擒故纵，说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。欲擒故纵也可以说成是欲擒故纵，就是想要捉住对方，故意的暂时放开他，意思是说为了进一步的控制对方，先故意放松一步。四川省成都市的南边啊，有一片葱郁茂盛的柏树林，树林里有一座纪念诸葛亮的祠庙，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武侯祠。诸葛亮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一位很有学问、很有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为刘备建立蜀国、争夺天下用尽了心血，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七擒孟获就是当中的一个。公元223年四月，刘备死了以后，诸葛亮又接着帮助他的儿子刘禅夺取天下。当时啊，云南省和贵州省的彝族首领和汉族地主豪强经常闹，这两个省啊好像是四川省的后院，不解决这些麻烦事儿，诸葛亮怎么能够安心的去为刘禅争夺天下呢？于是啊，公元223年六月，诸葛亮亲自率领蜀军浩浩荡荡的从蜀国都城成都出发，前去征战。人们管这次征战叫做南征。诸葛亮进行南征，没费什么事儿，就把那些闹事儿的汉族地主豪强收拾了，然后就去征服彝族。彝族的首领叫孟获，长得呀虎背熊腰，身强力壮。他的性格啊特别倔强，打起仗来特别勇敢。孟获手下的彝族士兵也个个都是能打仗、能登高的好手。彝族人住的地方是山区，到处都是又高又陡的大山，到处都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森林，毒蛇遍地，猛兽成群呢。那儿还有一条卤水河，到了夏天啊就散发出来一种叫瘴气的毒气，人一闻上啊就会又吐又晕，弄不好啊还会死掉。诸葛亮要想征服彝族简直太难了。蜀军刚来到彝族住的地方，孟获就带着彝族士兵来挑战。诸葛亮想征服彝族和孟获，只能让他心服口服才行，要不除掉一个孟获，整个彝族还会闹事儿啊。所以啊，他就命令蜀军只许活捉孟获，不能伤害。然后诸葛亮让蜀军摆好阵势，又对几个大将交代了一番，他呢就坐着小轮车，手摇鹅毛扇，来到了阵前。这个时候啊，孟获骑着战马正在指手画脚的对彝族士兵说话呢。啊，人们都说诸葛亮用兵摆阵特别厉害，我看他摆的这个阵一点都不高明，来呀跟我冲，活捉诸葛亮。诸葛亮一看孟获冲过来了，指挥着蜀军打了一会儿，就把鹅毛扇往后一摆，蜀军立刻往后撤去了。孟获可得意了，快追快追。追着追着呀，诸葛亮和蜀军拐进一个山谷不见了。孟获感到非常奇怪，嗯，诸葛亮到哪儿去了？忽然山谷周围哗一下出现了无数的蜀军，把孟获团团包围了。 孟获这才知道中了诸葛亮的埋伏，赶忙跳下战马，一头钻到草丛里边去。可是蜀军早就盯着他呢，几个士兵七手八脚的把他拽出来，用绳子切咔嚓，五花大绑的把他给捆了。这个时候诸葛亮坐着小轮车过来了，孟获心里说，哎，没活捉诸葛亮，反倒被他活捉了，这回肯定是没命了。没想到啊，诸葛亮走下车子，亲自给他松了绳子。诸葛亮指着蜀军笑眯眯的对孟获说，孟将军，你看我们蜀军训练的怎么样啊？孟获看到诸葛亮不杀他，心里有了底儿了，不服气的昂着头，这样的军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假如了解你们的情况，绝不会打败。哼，要是再打一回，我准能打胜。好，你回去准备准备，再来交战。可你再打败了，让我捉住怎么办呢？
那我就心甘情愿的投降。
好，你回去吧。说着，诸葛亮真的放了孟获，还把俘虏来的彝族士兵全都放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孟获做好了各种准备，又来跟诸葛亮交战。结果呀，他又被诸葛亮活捉了。孟获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诸葛亮知道他还是不服气，就又把他放了。就这样啊，孟获跟诸葛亮交战一次，让诸葛亮活捉一次。到了第七次，诸葛亮什么话都不说了，只是把鹅毛扇一摆，让他走。这回孟获可不愿意走了，他拉着诸葛亮的手，流着眼泪说，
丞相，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了，您对我仁至义尽，让我从心底里佩服啊！从今往后，我发誓再也不做对不住蜀国的事情了。
诸葛亮心里边暗暗高兴，孟获终于被征服了。他安慰孟获说，
往后只要你和彝族不再闹事就行了，不过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你们原来的地方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
孟获这才依依不舍的告别了诸葛亮，一步一回头的走了。从那以后啊，孟获和彝族果然没再闹事，诸葛亮也就安心的帮助刘禅争夺天下去了，一直到他病死。后来刘禅封诸葛亮为中武侯，诸葛亮的品格和智慧一直被人们传颂着，人们还盖了武侯祠来纪念他，赞颂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